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强风暴重创美国多地，至少20人死亡。美国增派军机到中东，也门叛军怀疑被伊朗舍弃。俄罗斯加大力度袭击乌克兰，美俄近期可能再谈判。北京强军李嘉诚出售港口，巴拿马出手。川普对澳洲无人岛征税，商务部长话堵塞漏洞。菲律宾美国加快结盟，空军展开联合军事演习。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期一场强烈风暴席卷美国南部和中部多个州，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气象部门持续发出龙卷风和山洪警报，专家警告水位将会在未来几日持续上升，洪水威胁仍然加剧。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过去几日遭受极端天气袭击，4月6号仍然有3200万人收到洪水警报。截至6号，由堪萨斯州到俄亥俄州的至少10个州份已经报告了90几宗龙卷风袭击事件。据美国 ABC News 的消息，自从2号以来的恶劣天气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其中田纳西州受灾最为严重，该州已经有10个人身亡。另外密苏里州有3人死亡，肯塔基州和乔治亚州各有2人死亡，亚肯色州、印第安纳州和密西西比州各有1人丧生。随着灾情持续恶化，死亡人数恐怕会持续攀升。自从上个月川普政府空袭计划曝光之后，美军几乎每日都轰炸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目标。川普指空袭行动空前成功，摧毁该组织军事据点，同时追杀该组织的指挥官。五角大楼证实增派战机，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在红海执行任务，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就在亚洲赶去支持。据多名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已经向中东方面部署包括 F-35 在内更多先进战机和轰炸机，持续打击胡塞武装之余，亦都有意向叛军背后的伊朗施压。同时美军由南韩转移多套防空系统到中东，包括2个爱国者导弹，连同一个终端高空防卫系统萨德连队。美国电讯报引述伊朗高层官员报道，为了避免同美国直接冲突，伊朗已经下令军事人员撤离也门。消息来源透露，德克兰内部高层会议聚焦美国总统川普的威胁，之前支持的区域代理人已经不是目前的优先议题。俄罗斯4号用一枚导弹攻击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维里克，造成20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儿童。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呼吁，若果俄罗斯继续拒绝和平，应该制出强而有力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莫斯科在夜晚升级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持续提升空袭力度，认为比俄罗斯的压力仍然不够。他表示正在等待美国回应，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任何回应。与此同时，参加俄美谈判的克里姆林宫国际经济特使德米特里耶夫6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最快可能在下星期再度接触。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行政总裁德米特里耶夫上星期访问华盛顿，他向俄罗斯媒体记者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正在向正面发展。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将会出售巴拿马运河等43个港口给美国企业贝莱德为首的财团，被北京施压和反垄断审查。最新消息传出，两名巴拿马律师卡斯特罗和马西亚斯向巴拿马最高法院提出长和旗下的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和巴拿马政府在1997年签订的特许合约违宪，已经向巴拿马最高法院提出诉讼。律师说，特许权绕过强制性的公开招标要求。律师认为，根据巴拿马法律，这些权力 应该完全属于国家。卡斯特罗强调，咁唔系针对中国，亦都唔系针对长和，而系违反特许权本身嘅法律结构。即使贝莱德完成收购，佢哋仍然将会持续呢一项行动。川普总统四月二号公布针对全球嘅关税计划，南极洲附近嘅无人居住岛聚黑德岛同麦克唐纳群岛亦都被列入10%嘅关税名单。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六号喺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嘅面对全国节目采访嘅时候话，川普政府嘅考虑系冇地方会遗漏。卢特尼克解释话，如果你唔将呢一啲地方纳入关税清单，咁样嗰啲试图利用跨境套利嘅公司就会通过呢一啲地方将商品输入美国。呢一个做法系堵塞漏洞。黑德岛同麦克唐纳群岛冇人居住。据英国卫报报道，该地区有一个渔场，但系冇任何建筑物或者人类居住区。不过根据世界银行嘅出口数据，2022年。美国由德克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入口了价值$1,400,000的产品，其中几乎全部都是机械和电器入口。菲律宾军方7号表示，菲律宾和美国空军7号展开联合演习。菲律宾空军表示，雷霆对抗演习将会持续到4月18号，目的是增强不对称作战能力，联合作战和战略阻吓。法新社报道，在今次演习之前，北京和马尼拉因为南海争议地区问题对峙了几个月。美国和菲律宾定于4月举行更大规模的海陆空演习。2022年小马可斯当选菲律宾总统以来，菲律宾和美国军事关系不断加深，马尼拉对中国在南海的全面主权声杀进行反击。国际法庭已经裁定中国在南海的全面声杀毫无根据。美国国务院上星期批准酝酿已经很久的对菲律宾出售 F-16 战机计划，但是马尼拉方面表示，该交易仍然处于磋商阶段。美国少将谢柏德在7号的仪式表示，我们结盟的步伐正在加快。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尹锡悦被罢免，南韩计划6月3号举行总统大选。美国麻疹疫情蔓延，德州第二名儿童病逝。菲律宾驳斥中共以间谍罪逮捕菲律宾留学生。英国媒体披露，中共正在调查前总理留学的仔。立鹏话受政治迫害，将会效法马丁路德金的精神。意大利总理4月16号到美国会川普，呼吁欧盟重新检讨环境政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宪法法院上星期裁定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成立，立即将他罢免。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一名官员7号透露，政府暂时决定在6月3号举行总统大选，将会在这个星期内阁会议确定日期。一名高层政府官员向韩联社表示，代理总统韩德珠打算在预定星期二召开的内阁会议确认日期安排。宪法法院这个月4号因为尹锡悦去年年底短暂宣布戒严，裁定弹劾案成立。南韩需要在60日之内选出新总统。尹锡悦被罢免下台之后，他发表声明向支持者致谢，同时表示很遗憾，亦都很抱歉未能符合国民期待。南韩媒体报道，尹锡悦目前仍然住在总统官邸，最快这个星期搬走。南韩前总统尹锡悦被罢免下台之后，各党火速展开选举相关工作。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劳动部长金文珠和国民力量党前代表韩东芬等都可能角逐总统大选。美国西南部爆发麻疹疫情，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HHS 部长罗伯特·金乃迪星期日访问德克萨斯州，之前该州通报第二宗因为麻疹死亡的未接种疫苗的学龄儿童病例。这个高度传染性疾病持续扩散，全国病例已经攀升到超过600宗。据德州卫生服务部说，这名儿童并没有任何潜在疾病。 上星期四在当地一间医院因为麻疹肺衰竭去世，咁系德州麻疹疫情之中嘅第二宗死亡病例，第一宗喺二月被通报，死者系一名未接种疫苗嘅儿童。金乃迪长期以嚟一直呼吁加强对疫苗安全性同有效嘅审查。佢喺三月发表嘅专栏文章提到，接种疫苗嘅决定系个人嘅决定，疫苗不单止可以保护个别儿童免受麻疹嘅侵害，仲可以促进社区免疫，保护那些因为医疗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菲律宾上星期六指责中共逮捕三名菲律宾公民，同时表示他们只是到中国留学的普通民众，而不是中共宣称的从事间谍活动。这宗逮捕事件可能是北京针对马尼拉近期打击中共间谍行动的报复。据中共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报道，北京指控这三名菲律宾人为该国情报机构工作，试图搜集中共军事机密，仲话三个人已经认罪。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反驳中方的讲法，表示这三个人是海南省同菲律宾巴拉望省依据协议设立的奖学金计划受益人。国安会发言人马来拉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是守法的公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而且在到中国之前已经经过中共政府的审查和筛选。海南和巴拉望都临近南海，由于中非双方在这个战略水域的主权声色重叠，过去两年已经发生了多次冲突，同时中共在菲律宾的间谍事件日益升温。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共当局正在调查前国务院总理刘鹤的仔刘天然。刘鹤卸任之前曾经被外界普遍视为是习近平的亲信和最重要的经济智囊以及首席经济顾问。刘天然是中共太子党的子女之一，他在2016年创立了一间名为天一紫藤的投资公司。刘天然的一名前同事透露，他受调查已经有一段时间，可能已经失去自由，这意味着他可能已经被捕。而第二名知情人士就说他已经被捕。其中一名声称和这项贪污调查有关的人士说，中共当局首先调查了刘天然和蚂蚁集团计划进行的370亿美元首次公开招股之间的关系。在调查期间，相关部门发现其他和蚂蚁集团案件无关的贪腐案件。习近平亦都已经收到有关这些指控的报告。这一项调查正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打击中国金融业之际。近几年来，中共加大打击金融高官。不过有翼领袖纳庞涉嫌贪污，同时被禁止参选公职之后，在6号的一次集会表示他的政党正受到政治迫害，同时强调他不会放弃竞选总统的梦想，还表示将会以和平方式对抗五年的竞选禁令，还由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那里吸取灵感。据法新社报道，在纳庞被判挪用欧洲议会资金的罪名之后，纳庞所属的国民联盟和中间派以及左翼团体在局势再度升温的背景下分别举行了集会。纳庞被判四年有期徒刑，缓刑两年，禁止参选公职五年。面对这项判决，纳庞已经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同时在6号发誓要利用一切工具和合法方式争取在2027年参选。法院表示将会在2026年夏天对上诉作出裁决。美国总统川普向欧洲征收 20% 的对等关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计划在16号前往华府会晤川普，目标零关税或者减半为 10%。梅洛尼并且向欧盟呼吁重新检讨环境政策、绿色新政施加的限制。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计划19号访问罗马，原本这个被认为是美国和意大利协商关税的重要渠道，但是意大利媒体透露，梅洛尼在之前将会先到华府会晤川普，驻美使馆已经收到相关行程安排的通知。意大利晚邮报报道， 梅洛尼多次宣称可以作为欧盟和美国之间的桥梁。今次梅洛尼最大期待是和美国谈判获得豁免的零关税，但是这个要求恐怕川普难以接受，所以具体目标是将关税减到 10%。欧盟27国对于怎样回应美国关税战还未达成共识，各国的商务部长7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意大利是主张避免采取强硬报复方式的主要国家之一。